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2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钟。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德国为两名被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了难民身份之后，中国政府亦都对事件表明立场。另外，我们都会讲到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民意调查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而备受争议并且被美国政府在上个礼拜列入禁运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接连遇得到坏的消息。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特朗普的最新评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四说，总统特朗普想被民主党议员弹劾，不过目前并未有充分的理据去启动正式弹劾程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目前展开的几项调查有可能将他们带到弹劾，但是目前他们还未有到那一步。在拥有435名成员的众议院，有30多名民主党人和1名共和党人已经呼吁启动弹劾程序。不过即使众议院最终弹劾特朗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亦都不大可能罢免特朗普。但是佩洛西说，弹劾是他想使他们做的事，民主党人将跟住事实走，搜集有关特朗普财务交易、28个月总统任期、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的后续问题，以及特朗普是否试图妨碍调查。他说他祝特朗普好运，但是他认为为了国家的福祉，行政当局的官员和他的家人需要介入和他倾倾。在佩洛西分析弹劾特朗普问题的几个小时前，特朗普总统针对调查他的国会民主党人发动了一波新的攻击。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这6个委员会他们全力以赴要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浪费时间，想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事。在发出这条推文的一日前，他突然离开了在白宫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举行的有关基础设施开支的会谈。佩洛西称特朗普从事掩盖真相的活动，这个使特朗普勃然大怒。星期四，佩洛西重复了这个的讲法。特朗普说，只要民主党领导人继续调查，他就不会跟他们谈任何政策问题。特朗普声称，这一种纯粹捕风捉影、搜罗信息的做法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而且永远也都不应该再发生。不过共和党议员之前经常调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克林顿。民主党人没有停止调查的迹象，他们要调查与特朗普全球商业帝国有关的财务以及穆勒报告。穆勒得出结论认为，特朗普没有勾结俄罗斯以帮助他胜选，但是在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上未有得出结论。司法部长巴尔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罗森斯坦随后决定没理由指控特朗普妨碍司法。佩洛西和舒默都形容特朗普的离席而去是闹脾气。舒默对 MSNBC 说，他相信特朗普忽就而去是因为他和他的助理准备得很差，害怕真的讲出了他们要为基础设施付出多少钱，他们付不出钱，所以他们要找个办法退出。5月23号星期四，特朗普说他与佩洛西和舒默会面时极为平静，知道他们会说他在这里发怒，他们是这样说的，而且和他们的合伙人假新闻媒体一起说。这么多有关这一次会面的报道还是在不管不顾使用发怒的讲法，虚假和腐败的新闻界。在星期三离席而去后，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对记者说，他不做掩盖真相的事情。他说 对他的调查和展开政府政策讨论，这两者不能够同时进行。国会民主党人要求获取他担任总统前多年的商业和财务记录。那阵时他是著名的纽约房地产大亨，特朗普为此继续和民主党人争吵。国会发出传票，要一家处理某些特朗普财务交易的会计公司、他20年来的首要贷款者德意志银行，以及他有一些储蓄的第一资本银行交出他的记录。特朗普拒绝交出。本星期联邦法官两次维持了国会的传票。同时纽约的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州税务官员向国会三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交出特朗普的州税记录。特朗普已经就有关会计公司的裁决提出上诉，很有可能亦都将就有关银行信息的裁决提出上诉。与过去40年来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拒绝公布他的联邦纳税报表。财政部长鲁钦拒绝国会提出的交出特朗普过去6年来纳税报表的要求。民主党人试图索取信息，并且对特朗普实行公开监督，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基本上都没有使民主党人如意。不过有一点例外，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星期三说，他领导的委员会得到了司法部的同意，司法部将交出穆勒调查期间搜集到的12类有关反间谍和外国情报信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出了索取这些信息的传票。谢安达说，传票仍然有效，如果司法部未能全面遵守文件要求，将予以执行。美国之音的报道。
备受争议并且被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礼拜列入禁运名单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接连遇到坏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三报道说， BBC 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英国半导体设计与软件公司安谋公司对其员工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停止与华为及其分公司的商业往来，停止一切现有的合同、支援业务以及尚未推出的业务，来遵从美国对华为的贸易制裁措施。安谋设计的芯片处理器是全世界的大部分手机所用的处理器。 BBC 的报道说，安谋的设计包含源自美国的技术，因此安谋认为自己亦都受到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华为的禁运措施的关联。在另外一方面，华为据信即将宣布在英国大学城剑桥附近开设一个新的研究中心的计划，它的目的是研发新的芯片技术，以在全世界提升互联网信息传输速度。但雅虎英国财经网站的话表示，在这个时候华为计划做出这样的宣布，恐怕是最坏的时机选择了。雅虎英国财经网站所谓的最坏的时机选择，是指目前华为正受到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的禁运封杀。华为作为一家所有权不透明的公司，令西方国家投资者和政府监管机构担忧。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中国公司，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摄取西方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技术产业界的热议话题。华为有意在剑桥附近设立的新的研发中心，靠近英国半导体设计公司安谋公司总部，以及另外5000家技术公司，亦都靠近剑桥大学和另外十几间大学。这个局面更加令人担忧商业机密窃取和商业间谍问题。此外，雅虎英国财经网站报道说，华为的设施建设和设计要通过英国建设规划系统的很多关口才能够获得放行绿灯。当地的居民通常会提出这种大型的设施开发建设会，怎样影响当地的道路、学校和其他设施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但是先前金融时报报道说，为了争取当地人的支持，华为的代表和实际上和他们说，他们只要出个价，华为就会给钱。华为公司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认为并坚决推行中共控制经济、控制一切大公司。 华为对外宣称是民营企业，但是华为的 90% 以上的股权为一个工会会员所有。美国财经网络杂志《工商内线人》较早时候报道说，先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今年四月联合发表一篇研究论文，谈论探讨了华为的控制权问题。两位教授写道，鉴于工会在中国的公共性质，假如那一个工会委员会所拥有的华为股份是真实的，假如该工会及其委员会的运作好像中国一般工会一样，这样华为就可以被认为实际上是国有的。习近平当局多次强调，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首先为中共服务。与此同时，作为中共的领袖，习近平公开宣扬他相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加剧了西方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的怀疑。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遥遥领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领先于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大批多元化的民主党参选者。部分原因是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总统特朗普明年强大的挑战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民主党领衔人物拜登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带入了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关键性的提前投票州。
Let's remember who we are.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ything we set our mind to, we have never failed to accomplish.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俾他们记住他们是谁，这个是美利坚合众国，任何他们决定要做的事，他们从未失败过。拜登拒绝推迟这个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必须现在结束本届政府。自从上个月参加竞选以来，拜登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但是他仍然要面对充满活力的民主党参选人，其中包括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We need big systemic change in this country.
沃伦说，他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大的系统性的改变。沃伦是几位女性参选者之一，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
I know I will win. I know I can win states like Ohio and Pennsylvania and Michigan and Wisconsin. The states we must win.
吉利布兰德话，佢知道佢可以赢得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同威斯康星州呢咁样嘅州，呢一啲佢哋必须赢得先至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嘅州。而家已经有二十几位民主党人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几名少数族裔参选人。最新参加竞选的是蒙大拿州州长史提夫·布洛克。
I'm Steve Bullock,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With your help, we will take our democracy back.
布洛克说，他是史提夫·布洛克，他在这里竞选总统，在你的帮助下，他们将恢复民主。拜登的民调支持率看来飙升，因为很多民主党人认为他是特朗普总统最大的挑战者。
A lot of Democrats think one is beatable, two, the country is in trouble under this person.
乔治华盛顿大学分析人士马特德里克说，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第一，特朗普是可以被击败的；第二，这个国家在这个人的领导下遇到很大的麻烦，他正在使国家大幅堕落，这个必须停止，他们必须制止这种情况。特朗普似乎在关注民主党的角逐，并且不断攻击拜登和目前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
You got a choice between Sleepy Joe and Crazy Berni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你可以在睡不醒的乔和疯狂的伯尼之间做出选择，他会迎战其中的任何一个，请快选一个吧，他们开始竞选。第三条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说，很多民主党人都意识到击败特朗普并不容易。
You have to go after this campaign like that the president is the favorite because
海斯勒话，你对待呢一场竞选活动时，必须将总统当成系最受欢迎嘅，因为佢至少有一半嘅胜算。海斯勒话，佢觉得可能胜算会更大一啲。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马特·德里克说，拜登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的职业生涯很长，而且有着对手可以攻击的大量纪录。
I think that's what makes their path to the White House trickier, because there's a lot there that can be attacked.
德里克说，他认为这个使到他们通往白宫的道路更加艰难，因为他们有很多可以被攻击的东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经验相对较少反而会增加很多的优势，因为你不是那么大的目标。不过，乔拜登目前领先于其他民主党竞选者，他此前两次竞选总统从未领先过。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德国为两名被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难民身份，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个是香港言论自由崩溃的结果。同时，中国亦都对事件表明立场。另外，香港的亲中团体到德国驻港领事馆外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和成员李东升获得德国难民身份消息公开后，舆论广泛关注。由于事件刚刚披露，加上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持续升温，这一宗庇护案的效应仍在发酵。针对这次的事件，5月2日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他们敦促德国政府尊重香港的法制和司法，停止以任何的手段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另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事件日前发出的新闻稿说，因为政见而在香港受迫害继而获得难民身份，在近年没有先例。今次个案凸显香港言论自由迅速崩溃，同时显示政府为压制批评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资料显示，黄台仰25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香港本土化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2016年旺角冲突领导人之一。2017年11月，他在保释候审期间离港，后被警方通缉。他在辗转到达德国后，2018年5月获得难民资格。李东升27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创党成员，亦参与旺角冲突，后在保释候审期间前往德国，受到香港警方通缉，2018年5月获得德国难民身份。这个消息5月21日为外界所知。针对上述两个人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难民身份一事，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万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现在的发言的独立性跟这个言论自由的一方面都已经有一些外国的政府在质疑了，就是
谭万基说，对于香港政府而家发言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一些外国政府已经开始质疑，对香港政府保护市民表达自由和维护法制的信心正在减退，并且产生顾虑。苹果日报星期四说，德国政府此举表明德国曾多次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而不惧怕开罪北京。德国此举是以行动对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表态。报道说，黄台仰和李东升之所以选择前往避难，是因为对比其他西方国家，德国在坚持人权和民主立场上更加坚决。国际特赦新闻稿还说，香港政府日益滥用法律压制民主、自治等敏感议题的讨论，香港当局要停止这种阻吓公众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做法。如此一来，就没有其他的人觉得自己要到海外寻求庇护。黄台仰和李东升在获得德国给予的难民身份，进一步提升目前对有关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关注。苹果日报援引他们两个人的话表示，我们未必是最后走出的两个人。对此，谭万基说，
我们的立场就是像政府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条例的修订先撤，然后 在多做这个公众的跟公众跟外国政府的相关的。
谭万基话：佢哋嘅立场系香港政府而家应该将逃犯条例修法先撤，然后再做公众以及与外国政府等利益相关方面嘅工作。反正佢哋睇唔到政府点解要咁急咁赶。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下午，香港工会联合会前往德国驻香港总领馆抗议，反对德国政府给予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身份，称这两个人是暴乱罪犯分子。该组织散发的新闻稿说，特区政府是依据基本法处理和管理香港本地事务，其他国家无权亦都不应该干涉，故要求德国政府不应该再包庇暴乱犯罪，看清事实，重新检视上述难民身份案，同时希望特区政府积极跟进，并且向德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德方应配合移交两个人返港。针对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案与目前逃犯条例修法的关系，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陆仲雄说，没任何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逃犯的问题，也不会对逃犯条例修法产生影响。德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出面接受了抗议者递交的抗议信，没予以置评。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案是否显示德国对香港法制失去信心？对此，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三拒绝回答。另外，香港警方回应媒体查询时说，黄台仰和李东升所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故不做评论。一般认为，香港警方会按照有关途径追查嫌疑人下落，并采取归案行动。另有报道说，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可能正在处理另一宗香港人庇护案申请，如果获得通过，将是第三名香港人在德国的庇护案。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讲一讲人面识别技术的应用不断增加，我们会探讨对付 MS13 帮派的最佳方式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会报道加州的大麻合法化，以及再看看有关 MS13 帮派在美国加紧活动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商场到机场，从演奏厅到你自己的手机，都能够使用人面识别技术。不在使用的时候，社会上对于个人私隐的概念亦不断改变。马比亚记者李艾琳报道。
从中国到美国，人面识别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就好像洛杉矶国际机场那样。
We're always looking at technology processes, even doctrine changes on how to.
我哋一直都关注技术流程，甚至系信条方面改变，去改善机场安全。
呢一项试点计划为旅客拍一张照片，之后与其护照照片进行比对。呢个只系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增加安全系数嘅应用之一。
For the surveillance, you can catch the face.
第一个方面系喺部分公共安全领域，我哋可以识别一啲特定嘅人，例如一啲商业领域，我哋可以识别 VIP 客户。
呢一项嘅技术近年嚟发展得好快。呢一项推广视频为大众介绍点样嚟寻找失踪嘅细路仔。
Computers are finally fast enough. We have GPUs and hardware that is fast enough to process all the data.
而家电脑嘅运行速度够快，我哋有足够快嘅影像处理单元同硬件去处理全部需要被处理嘅资料。
机器而家可以喺光源不足，甚至系冇正面照片嘅情况下识别人面。侧面照或者系移动中嘅影像，可能就足以使人工智能揾到匹配图像。好多公司好似 Face First。一样大力发展拥有无限应用可能的人面识别技术应用。
Where this is going is very exciting. So, you know, we think about everyday items that we have that are
发展方向令人兴奋。你包暖携带的一啲都可能不再需要了。屋的锁匙、车的锁匙、银行卡、密码都可以被代替。我哋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当然，而家手机已经使用了人面识别技术，仲有笔记簿型电脑。
不过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识别人面可能引发隐私问题。在美国，大众担心的并不一定是政府使用人面识别技术。
My biggest privacy concern is actually not the government, it's the big companies。
对于私隐的忧虑并不在于政府，而是那些大公司在怎样去分享资料、怎样使用和利用方面，他们并没有任何限制。
人面识别技术的研究者说，大众应当建立一个社会框架来提供指导，安全的使用人面识别技术，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去滥用这种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介绍过美国犯罪帮派 MS-13， 在他们的发源地中美洲，当地的执法部门是怎样对付他们的呢？下面是记者斯米特在萨尔瓦多的报道。
圣萨尔瓦多郊外的一个晚上，国家民警反帮派精锐大队准备采取行动，逮捕以残暴而臭名昭著的跨国犯罪集团 MS 的成员。黑暗掩盖他们的制服和车辆，警官在不同的街区分散开来，精心策划每一步行动，希望出其不意地拘留尽可能多的疑犯。
Hemos realizado operaciones。
We have carried out operations in which we have dismantled structures of the MS.
我们已经展开了一些行动，摧毁 MS 帮派结构。不单止是 MS 帮派，还有第十八街帮派，但主要是一直在萨尔瓦多和美国活动的 MS 13帮派。
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塞伦主张对犯罪帮派采取铁腕政策，政府成立了专门调查帮派的警方机构。他们在萨尔瓦多军队的帮助之下加紧采取行动，将更多的帮派成员逮捕、起诉和判刑。萨尔瓦多国民议会主席吉列莫尔·加列戈斯支持这种做法，他希望政府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打击帮派。
The death penalty would be an exemplary measure.
死刑对任何一个帮派成员来讲都是一个以儆效尤的措施，因为他们都是懦夫，他们怕死。我认为这个对国家大有好处。
但是亦都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一味强调安全，并没有足够社会的支持。批评者当中包括圣萨尔瓦多市长布格吕，他亦都是2019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
问题就是帮派并不是原因，他们是某种事情的结果。
要解决这些事就要一些全面和紧迫的社会项目，因为布格吕说 MS-13 犯罪帮派在萨尔瓦多的势力越来越大。
现
在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领土，有几个地区几乎 100% 的企业被勒索，还有更多人被强奸，帮派成员从事贩毒和武器交易，火力亦比以前更强大。
这位市长主张持续承诺推广社会专案，更好地教育和支持当地的年轻人。费尔南德斯是切萨尔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Really, the true sustainability is a changed person.
人的变化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一个能够乐观展望未来和发展的人，只能够通过深入的教育过程去实现。我想说这个是很贵的，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和长时间的支持。
萨尔瓦多政府继续寻求减少帮派暴力的方法，尽管国家警察局宣布2017年的谋杀案比上一年减少了1300宗，但犯罪帮派 MS-13 仍然在公然挑战这个中美洲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发自萨尔瓦多的报道。
美国加州今年1月1号开始将大麻合法化，但加州只有几个城市开始销售，因为开新店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对大麻需求量确实很大。下面是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售卖医疗用大麻的商店外面排满了人，这些人正在等待着首度可以合法购买用于消遣的大麻。
Oh, it's a historic moment. We were in line for an hour and a half.
这个是历史性一刻，我们排队排了半个钟头，今天能够可以来这里买大麻，我觉得非常好，真是好的一天。
加州在今年1月1号成为了全美国第六个消遣使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美国联邦法仍然认定使用、购买以及是持有大麻是联邦犯罪行为。加州有将近4000万居民， 加州的大麻合法化对大麻合法化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
It feels great buying marijuana for the first time. It's a win for human rights, the ability to have freedom.
第一次买大麻，感觉真系好好，能够自由地做你想做嘅事，表达自我，而且享受好嘅时光。呢个系人权嘅一场胜利。
地方上对开店有复杂嘅规范，而且加州一啲嘅城市仲系未有通过设立大麻商店嘅规定，但系嗰啲已经开始营运嘅商店门市络绎不绝。加州嘅大麻经济预期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legal recreational sales in the city of West Hollywood.
就是这样，大麻就是在西荷里活市合法销售消遣用大麻的第一日，有大约150个人在外面排队，室内亦达到了消防官许可的最高人数，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因为可以合法使用大麻而感到兴奋，这个很明显的。
加州居民正等待着商店能够赶上他们的需求，他们亦都可以自己种植数量非常有限的公司人使用的大麻。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大约有40个州都有报告说 MS-13 帮派在当地活跃，他们的成员有非法移民，亦有美国公民，尤其是在贫穷的拉美裔社区。下面是记者斯米特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 wall will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称 ，MS-13 是最危险的犯罪团伙之一，每年与美国数十宗可怕的谋杀案有关。该帮派扎根于洛杉矶和萨尔瓦多，在全球有大约30,000名成员，在美国有10,000名成员，其中有一部分就集中在首都华盛顿往北几英里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
Where we've seen 18 gang-related homicides in the last 2 years, about 10 of which involve MS-13.
过去两年我们看到有18宗，其中大约10宗涉及 MS-13。 我要重申，不排除所有其他问题，但他们是最大的问题，特别在凶杀案等恶性暴力犯罪方面。
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认为 MS-13 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增多，与萨尔瓦多政府的镇压有关。
The government's putting pressures on the gangs down in El Salvador. The gang is looking to fight back against.
由于萨尔瓦多政府向境内的帮派施压，为了对抗政府 ，MS-13 的帮派分子设法寻找资金和金钱，并且将触角伸向全美各地的帮派成员。
MS-13 通过卖淫、贩卖人口和毒品、勒索和其他罪行为他的运作提供资金。一位女子对美国之音描述了帮派成员对美国的拉美裔社区进行恐吓。为安全起见，这位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他说有些小孩在社区里面目睹毒品交易，有些为贩毒者通风报信防备警察。他还说他的一些邻居告诉他 MS-13 强迫他们支付敲诈勒索钱，号称租金，但是其他帮派活动更加令他感到害怕。
他们对儿童特别友善，但这个是为了拉拢他们，他们知道怎样令到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起来。
当地官员和活动人士亦注意到同样的问题， MS-13 招兵买马，他的目标越来越对准年轻的拉美裔，尤其是移民。这些青少年由于某些原因容易上当受骗。天主教慈善院移民服务协调人李维斯说，第一，这些人同父母分开多年，移民到美国后感觉父母很陌生。第二，在祖国他们至少有祖父母和叔叔的爱锡，来到这里之后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家庭，感觉父母更喜欢其他兄弟。第三，美国的家人对他们缺乏监督。
I think the unaccompanied minors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我认为如果没有人陪伴的话，未成年人更加容易被帮派拉入去。
特朗普总统将打击 MS-13 帮派和驱逐帮派成员列为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说这个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从预算中拨款$5亿，用于打击帮派活动。 MS-13 帮派在美国根深蒂固，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8年的评估，该帮派成员主要是第一代美国公民和萨尔瓦多公民。美国政府2015年和2016年的稽查行动发现，被捕的帮派分子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六四事件快要30周年啦，台湾嘅公民团体举行咗一系列嘅悼念活动。不过我哋会先嚟睇睇美中竞争系咪价值观定系意识形态之争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该亦都不会发生冲突对抗，算不算是没有点名地回应了美国官员有关美中竞争是不同文明及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讲法呢？美中竞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是文明、价值观定是意识形态，定是政治体系，定是地缘政治，抑或兼而有之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习近平讲话之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里金纳4月底在一个论坛会上表示，中国和西方的自由世界存在着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斯金纳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不单只是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亦都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斯金纳还表示，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将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非高加索人种的竞争对手。范阿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在斯金纳讲话没多久之后，五月初在国会众议院一个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听证会上特别强调，美中之间的摩擦以及竞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文明造成，而是共产党的本质以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所造成。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美中确实是属于不同文明，但是并非是文明的不同造成了两个关系的竞争，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以及是意识形态。范阿伦表示，更深层的原因不是文明，而是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权的性质。文明是持久的，是不能改变的，或者是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够改变。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却是可以改变。中国和美国摩擦的根源更多的就是可以讲，特别是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以及是对民众追求普世价值的害怕有关，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属性的东西。他说，美中经济和二战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在冷战当中竞争的一样，是有关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体系的以及传统的力量的斗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个是西方民主体系以及是共产党专制体系之间的冲突。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能够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等同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曾瑞生说，他们真正在这里倾的是一个民主体系以及是所有同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观以及是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威权主义感到安全的体系的对立。曾瑞生解释说，如果真的是要谈中华文明，至少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的教义。他说，孔子并未有教中国人反对人权、个人的价值以及人格尊严等所有这些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国家继承的价值观。相反，孔子的教导可以归结一句说话，就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在历史的批判之下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曾瑞生说，孔子可以讲对人权、个人价值以及人格的尊严的讨论是中立的，从这点上面来看，至少和西方价值观是兼容。曾瑞生说，将美中经济定义为是文明冲突的一个危险，就是这个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及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对立起来，而实际上这个只是两种不同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冲突。曾瑞生强调，一定不好是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是搞混乱。他说，中国人是参与的起草二战之后的世界人权尊严，就是好好地说明了人权、个人价值以及人格尊严被非是被中华文明的所排斥。 二战之后，中国代表张鹏春作为特别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参与了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话，一个人人享有言论以及信仰自由，并且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是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布兰兹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美中经济的根源是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美中之间的力量的改变令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国，中国对高科技威权的接纳令人有理由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最终会引发威权主义的兴起，不单止在中国，也可能是在全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该亦都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明的交流应该是互相尊重以及平等相待，自认是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并且执意改造甚至是取代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做法是愚蠢以及是灾难性。范哈伦认为习近平这样的讲法达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同时对中国国内以及是国际观众是发出了不同的讯息。范哈伦表示，他是在这个对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听起上来不是很熟悉状况的一种讲法作出回应。习近平说，不是，他们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只是美国的极端人士才会这样想，不必要是这样。他这个希望吸引了国际观众，面对内部这个信息或者是宣传强调文明之间的深刻不同，正好说明了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属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讲并不合适。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布朗认为，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是想避开了有关那一种文明更加优越的争斗。布朗说，他相信中国人是想强调这个不是他们的野心，他们不会追求文明的优越，也都不会接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讲法，他们不是在为霸权在争夺，现时只是市场的准入、贸易这些问题，而不是戏剧性的种族争斗。布朗说，中国人都知道如果两国陷入种族争斗的话，冲突会很快地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并且是升级，亦都会令到是为美国人所讲的中国不单止是他们的竞争上的竞争者找到了理由，这个是会更危险。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识形态将不再是全球冲突的驱动力，文化、宗教以及是自身认同将会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会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就包括了欧洲以及是北美的西方文明，以及是以中国以及以中国的很多亚洲邻国组成的中华文明。作为亨廷顿学生的范哈伦表示，亨廷顿有关文明的冲突预言并不一定正确，他说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亨廷顿表示，就好像美国和日本现时的合作关系，在二战之后也都有人说日本是属于不同的文明，永远不可能和西方合作，他们不应该让日本重建等等，这个是很显然是不正确。随着日本的发展、民主制度的确立，日本成为了西方社会以及国际体系当中的一员。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慢慢地发展称为是民主国家，美中之间就不会有今日的强烈的敌意。他还说，西方文明和民主体制被东亚文明接受，甚至是中华文明中是发展的很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他解释说，台湾和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文明，但是他是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亦都认为台湾民主化是好好地证明亨廷顿的预言是错。曾瑞生表示，如果亨廷顿是对的话，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和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甚至可以说比欧盟的一些国家更为民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哈伦认为，美中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会使到美中之间传统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复杂化，从而加大了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范阿伦解释话，两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美国试图削弱和破坏或者是推翻他的体制，这个是很深的不信任。而在美国和西方有一种倾向是不信任任何一个压制性政府，一个不推行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府，这个是根深蒂固不同造成的不信任，使到在处理物质利益的时候更加困难，就加大了实力政治的争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必有一战，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7年在他自己的著作《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当中是提出。艾利森亦都认为两国之间对国家、政府、经济、个人的角色、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会令到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加大。不同的就是他将上述的不同都归结为两国不同的文明造成。他在2017年的一篇《美国和中国如何管理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当中说，美国人将政府看作为是一种必要存在的邪恶，倾向暴虐以及是濫权，需要对此加以限制，而中国人则是将政府看作为是必要存在的好事，是保障秩序和防止混乱的根本之处。他还说，中国文化不欢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美国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他如何保护了个人的权利以及是如何去促进个人的自由，而中国人将秩序看作为是最高的价值。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所有人遵从孔子的教义，接受等级的存在，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在对待秩序和自由方面，艾利森说，中国人认为秩序来自等级制度，而美国人认为个人自由将会打破等级制度，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自由会引发混乱。艾利森在文章当中是特别提到了美中文明当中的例外主义，他说，两国之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两国都有自己的文明更加优越的情节，都认为自己是例外主义，没人能够超越。艾利森在文中当中援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讲话，美国人在这种优越感令到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表示，被一个长期被鄙视、被轻视、被视为是颓废、形弱、腐败以及无能的一个亚洲民族，不是在全球，仅仅是在西太平洋被取代，对美国人来讲情感上是很难接受。艾利森说，与此同时，中国人亦都深深地为自己的文明成就感到骄傲，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几次在自己的讲话当中和自己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谈到了中国文明的独特和优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说，用文明的冲突来定义美中竞争是错误的。他在没多久之前在彭博通讯社发表专栏文章说，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位置，因为这个并不利于美国赢得和中国的竞争。他表示，这样的做法首先是令到美国失去了道德高地。他说，美国一直以来强调民主价值观以及人权并不是西方特有的思想，而是普世的价值，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能够从他的民众那里剥夺。他说，虽然在实行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是曾经是选择性的应用，但是这个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所在，使到美国成为全世界被专制政权压制的民众向往的地方。他说，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是普世价值的讲法，亦都是美国针对威权政府的有利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强调两国文明的不同正中是中国政府下怀，布兰兹说，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强调文明的不同，并且是将它看当作为是威权政府的一种保护手段。北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民主和个人权益和中国独特的文明无法兼容为理由，拒绝开放政治体系，并且粗暴地将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布兰兹认为，强调文明的不同在地缘政治上亦都很危险。北京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是，世界应该是按文明来划分，亚洲人应该是比美国人拥有更多共同的东西，而亚洲应该由亚洲人来管理。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是允许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他还说，文明的冲突从知识层面实为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所作的所有努力提供了基础，比如是破坏亚洲盟友，建立自己的军队，在邻国之间是编织一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网络等等。 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话：美国系需要同广泛嘅国家一齐合作，唔理系响东方还是系西方，亦都唔理系乜嘢嘅文化，共同应对中国带嚟嘅威胁。裴敏恩系美国著名华裔中国问题专家，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国学院政府学教授。佢最近亦都撰文话，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用文明嘅冲突嚟表达美中关系系愚蠢嘅，亦都系危险嘅。面对住一党专政嘅中国嘅崛起，需要建立统一战线嚟捍卫自由嘅体系，而唔系强调高加索或者系非高加索文明。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报道。
六四事件30周年啦，台湾嘅公民团体举行咗一系列嘅纪念活动。30年前，台湾各界声援天安门广场嘅民主运动，30年之后，台湾政府及人民则必须捍卫自身嘅民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3日星期四接见华人民主书院访客时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华人民主书院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亦都提醒大家台湾民主的可贵。蔡英文指出，这30年来发展使两岸发生很大差异，台湾的民主使人印象深刻，亦都成为华人社会里面使人期待的地方。不过中国却感觉越来越紧缩，不单止对自己人民限缩，事实上台湾的言论自由亦都受到很大的干扰。大家亦都好清楚干扰嘅主要来源就系中国。蔡英文强调，全世界嘅民主国家都面临呢个嘅问题，就系境外嘅干扰以现代科技同商业手法影响言论市场。台湾必须喺言论自由不被破坏嘅情况下处理呢个嘅问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日前喺一项六四记者会上表示，1989年佢仲系一位大学生。当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但是仍然处于动员堪乱时期，国会还未有全面改选，校园内的学生自治、出版自由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曾建源说，当年的六四事件给台湾校园及反对运动带来刺激与鼓舞，虽然台湾的三民主义教科书宣扬大陆是地狱，台湾是天堂，事实上当时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程度只是50步与100步的差距。曾建源还指出，中共对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当时的李登辉政府记取教训，对于隔年3月台北发生野百合学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两岸的民主化亦都就此拉开了距离。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6000名全台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要求政府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个亦都是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首次的大规模学社运抗议行动。经过协商之后，李登辉总统同意了学生的诉求，不单止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亦都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走入了民主化的新阶段。曾建源回忆，30年前台湾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时对于六四学运的声援口号是血脉相连，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关心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一些统派团体亦都在1989年之后持续每年纪念六四。不过随着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发展，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公民团体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六四学运领袖封崇德，5月23日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他非常惊讶发现台海两岸仍然处于内战状态，但是台湾现在已经被中共正大光明的渗透。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我要填表进入台湾，我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叫“匪区人士入台申请”。我们是
封崇德话，佢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佢要填表进入台湾，那个表叫做“匪区人士入台申请”。佢哋系匪区咩？那个时候都仲有呢一个嘅概念，今日完全冇呢个概念啦。今日好似大家要去大陆发财去啦。 大陆好似冇乜问题，所以呢一种渗透系全方位嘅。封崇德仲话，台湾已经有一啲媒体嘅资金嚟自中共，呢个系非常可怕嘅现象。如果攞咗中共嘅钱，咁样喺关键时刻，呢一啲媒体就必须讲中共要佢哋讲嘅话。台湾应该立法加强规范，就好似美国嘅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10号召开国安会议之后表示，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统战，特别是拥有媒体的财团接受中国资金或者受中国影响，以及大家高度关注的假信息问题，国安团队要迅速完备防卫机制来维护台湾的主权及国家安全。同时，台湾近70家立场亲中媒体5月10号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媒体峰会，并聆听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演说，要求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野党时代力量认为，面对中国一波波的渗透，政府的反制措施太过缓慢，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政党建议，除了应该尽快修法，亦必须提高罚则，才能够起到吓阻台湾人为中国政府游说的情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目前已经有游说讲法可以防范，至于假信息，立法工作则正在加速研议当中。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能不能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个。
蔡适应话，最重要的仲系喺两个部分。第一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是否能够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国人对民主的坚持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威胁，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同德。蔡适应委员还说，感谢经历六四天安门事件民运人士的提醒，虽然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坦克镇压，却面临着信息战的攻击与威胁，这个亦都是台湾政府及人民共同要克服的挑战。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日前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上表示，非常支持蔡英文总统保卫民主的政策和态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自己能够为保卫民主做什么。
当台湾已经民主化了以后，天生就处于劣势，这个劣势是没办法靠政府 来去全面解决的。如果台湾人，
王丹说，台湾民主化之后天生就处于劣势，劣势就是没办法靠政府全力解决，如果大部分台湾人还是觉得发大财就是最好的事，那没什么可以保护的了，这样就直接投降算了，韩国瑜就铁定当选。如果大部分台湾人觉得自己的尊严、主权、人权有很多东西比发大财更重要的话，中国的手根本伸不入来。王丹仲指出，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对于台湾民主的保卫者，他已经不期待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会发表什么的谈话，但是希望民进党方面的蔡英文总统及赖清德前行政院长能够有所表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